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2025年1月3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俄罗斯经由乌克兰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管道正式关闭，这一历史性变化有何意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誓言在2025年尽全力结束俄乌战争，2025年是否有可能成为俄乌战争的结束之年？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解析，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本周三，乌克兰和俄罗斯双双证实，一条由俄罗斯经过乌克兰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管道正式关闭。这条管道建于苏联时期，自1991年以来一直将西伯利亚的天然气输送到欧洲市场。2019年底，乌克兰与俄罗斯天然气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签署了为期5年的过境协议。随着这项协议的到期，乌克兰方面拒绝续签，俄罗斯通往欧洲的最后一条主要天然气走廊走入历史。这一事件具有哪些现实和象征意义？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先生以及时政评论人小明先生，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魏碧洲先生，我们刚才说到这条管道是苏联时期建的，那么乌克兰和俄罗斯是在5年前签立一个过境协议，那个时候俄乌战争还没有爆发，但是俄罗斯已经入侵了克里米亚。那么在2022年俄乌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乌克兰也没有马上切断这条管线，那么您觉得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时候啊，乌克兰是下定决心不再续签这份过境协议了呢？
这里头有许多重要的因素啊，不过挑两个先讲。第一个当然是这个事情本身到期了。那泽连斯基乌克兰这方面呢，在这之前啊，其实在今年这个7月8月之前都已经表示了这个约不会再续签。那这个当然原因就是因为乌克兰受到这个俄罗斯的侵略，那么所造成的这个直接结果。那至于为什么没有在受到侵略的时候就立刻断绝这个东西呢？当然最主要的因为经过这条管线，那个欧洲主要的这些国家的能源，特别是天然气这一部分，都依赖这个管线能够供应。断然在那个时间没有任何准备情况之下，就把这个天然气管如果暂时把它关掉的话，那么对欧洲市场、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那个时候来讲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威胁。何况当时啊，如果大家都记得的话，是这个疫情刚刚开始，然后通货膨胀刚刚开始，等等这方面都造成一个很不确定，对未来的这个经济前景很不确定。如果再把能源价格推高的话，那对整个欧洲地区，不要说是能不能够帮助乌克兰啊，能够抗对这个俄罗斯的进攻，即使每个国家自己本身的生存都受到这个经济发展都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所以这个事情就一直延下来。那么在这段过程中间，欧洲国家不断的想办法，一直分散自己本身天然气的来源，另外一方面就是尽量储存啊，加快这个储存基本建这个基础建设啊，能够储存这个天然气。那么这个情况到陆陆续续的，当然不能说100%达到，但是至少勉强在这个五年这个合约计划到达之前呢，欧洲各个主要的国家都已经陆陆续续达到这样子的准备了。当然还有一些国家没有办法或者是不可能去做这样的准备，所以这也埋下了一些欧洲在未来在能源政策上面内部会有一些分歧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总而言之就这两个，先讲这两个主要的因素啊，就是一个时间到期大家都准备好了，那么乌克兰也确定不能在这个让这个俄罗斯再从这个石油这地方面赚取更多的这个石油出口的外天然气出口的外汇。
嗯，是，但是我们有一位叫做爱中2021的 X 网友啊，留言说，乌克兰为什么要等到现在才拒绝续签过境协议？最主要的原因是配合欧洲加大力度来购买美国川王牌的天然气，这是一个投名状。这个留言好像在这个中文媒体当中还是挺有代表性的，所以我也想请魏碧洲先生来回应一下，就是你怎么来看待这位网友的看法？因为确实美国是出口这个液化天然气的大国，是否是这个乌克兰在交投名状呢？魏先生，
是 没有，当然你说现在这样子看，等于是这个事后诸葛嘛。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过，这个五年计划，基本上这个泽连斯基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说明了，这个不会再续签了。所以那个时候，川普能不能够当选都还是个很大的问题。再加上那个时候，这个本身，拜登政府已经把这个天然气出口这项事情，已经作为一个战略性的谈判暂时搁置了。所以对有些国家来讲，这天然气本身在美国就拿不到，所以不能把这两件事情这个时空上来讲的话，也是不能够混为一谈的。那么你现在这个川普如果当选的话，照他自己本身的能源政策来讲，尤其在天然气方面来讲，这不光是这个欧洲，我想将来这个往下看的话，连中国也要加大力度买美国这个天然气。所以这整体来讲，应该是这个战略性的考虑。然后到了这个时间，这个欧洲的准备程度也差不多了，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来进一步的啊，这个截断这个俄罗斯的经济支柱。
是，谢谢魏必洲先生啊，把这个时间线捋清楚了之后，可能问题就看得更清楚了。那我想来请教小明先生，因为有军事专家认为这个决定可能也会给乌克兰带来一些军事上的风险，因为到目前为止，虽然俄罗斯是经常轰炸乌克兰的能源的这个网络，但是其实没有动过乌克兰的输油管网络。但是到现在啊，俄罗斯可能已经没有动力不这么做了。小明先生，您是否认同这样的分析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决定，是不是有可能会给乌克兰带来一些军事上的风险？
我倒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呢，俄国以前没有攻击乌克兰的输油管线，不是因为担心他自己的利益受影响。很重要一点是什么？俄国想攻击的目标太多了，他根本没有能力实现。尤其想攻击乌克兰内地的这种远程目标的话，那么俄国空军是指不上的，它必须使用导弹，需要大量的导弹，而俄国的生产能力根本无法满足，造不出来这么多导弹。另外呢，用导弹来攻击这些目标，花费太多，俄国也吃不消。所以呢，不是说俄国没有动力，而是俄国没有能力。另外呢，俄国这么干，那肯定会招致乌克兰的报复。相对来说，俄国是产油国。乌克兰攻击俄国，那目标多得很呐。乌克兰攻击俄国会更容易，而且呢，事实上，乌克兰这长时间来一直在把俄国的石油管线、炼油厂当做一个重要的军事目标来攻击的。我需要强调一点，攻击民用目标会受到谴责，但是攻击一些军事目标，这是正当的、合法的。因为乌克兰明确说过，就是说这些军事目标、这些炼油设施是用于给俄国军队提供油料，提供这些帮助战争需要的，所以这是乌克兰攻击俄国的炼油设施的一个重要理由。谢谢。
说到俄罗斯的能力啊，我们来进一步的分析一下关闭这条天然气管线对于俄罗斯会有哪些影响。那么外界是有不同的评估，基本上认为这会让俄罗斯每年减少天然气销售收入50到65亿美元。那么当然，这样的一个数值在战争前和战争后对于俄罗斯的意义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来请教魏必洲先生，您觉得这会对当前的俄罗斯经济和它的战争能力产生多大的影响？
但这件事情啊，就这条管线来讲啊，那普林自己本身在上个月吧，上个月这个中旬的记者会上也被问到这个问题，要不要关这个管线这个问题，铁板钉钉都知道要关的。所以这个普林当然对这个事情，或者说俄国对这个事情本身也是有一定的准备。所以当时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普林基本上讲说，我觉得问题不大。所以从普林自己本身来讲的话，俄国这个经济可能不会受到影响，可是话是这么说，大家外面去估计的话，基本上当然还是会受到影响。这个路透社自己就算了一遍，大概俄罗斯自己本身大概要损失大概50到60亿左右的这个收入，美元的收入。那么这个乌克兰本身大概是5亿吧，5亿的这个所谓过路费。那这样子算起来的话，当然这个乌克兰是有损失哦，对他来讲还是有些损失，但是不是那么的严重。那你就俄罗斯来讲，你这个50多亿到60亿的话就比较严重，因为俄罗斯现在估算大概一天要至少1亿啊，在这个跟乌克兰做作战这方面，这个1亿以上这个钱来美金来作战，所以对他来讲，这个基本上算是一笔负担。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自己这个乌克兰这个俄罗斯本身 现在的经济情况也是非常的不好啊，他们自己也知道，而且从2025年的这个他们自己本身就已经下修了整个经济成长的这个指标。那在整个过程当中，这个可以说明俄国现在情况是非常糟糕。如果啊再减少这些这个油的来源的话，那么对它会有进一步的打击。基本上现在来讲，这四条啊，主要这个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这个这四条这个俄罗斯从西伯利亚过来这个管线，现在基本上都停了，但还剩下一条到这个叫到土耳其啊，还有其他另外一个国家可以使用的这样子的这个油气管还在，基本上都停了，所以它的收入是大幅减少。那么这个收入呢，大概在看了一下资料，大概在这个能源收入吧，哈，这个俄国出产这个天然气、出口天然气还有这个石油这方面，大概在自己占他自己本身 GDP 的25%，快到25%的情况，所以这方面的陆陆续续减少，对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打击。而且这个打击呢，不是说今天的，这已经连他打了这个三年多快4年的这个仗，那么这个经济损失是在这方面的经济损失一直在持续当中的。
是，刚才魏先生提到，曾经啊，俄罗斯是有四条主要的输气的管线向欧洲来输气啊。那么这四条管线当中有三条，比如说2022年的时候，北溪管道被破坏，那么再后来是穿过白俄罗斯到波兰的那条输气管道被关闭，再到现在过境乌克兰的这个输气管道被关闭。所以四条管线当中三条被关闭啊，俄罗斯目前是向欧洲输气的渠道已经非常有限了。但是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俄罗斯依然还是有，比如说经过黑海下面的这个输气的管道在向欧洲的一些国家供气。那么另外除了天然气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能源的出口。所以小明先生，您觉得现在是否可以说俄罗斯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彻底的失去了欧洲市场呢？您觉得这个对俄罗斯意味着什么？
从目前来看的话呢，应该说俄罗斯在欧洲市场能源上的主导地位已经彻底失去了，即使战争结束了，短时间内也难以改变这种局势。过去呢，向欧洲提供能源是俄国的筹码，俄国可以用这个来要挟欧洲。今后的话，这个筹码会变成乌克兰的筹码，乌克兰可以用它来要挟俄国。所以即使战争结束了，这个问题俄国也很难克服。再一个呢，就是对俄国来讲意味着什么呢？俄国在经济上的损失，我个人认为还是次要的，最关键的是这个将会切断俄国跟欧洲国家的联系，这个后果可能比失去一些钱能源这个交易后果更严重。这等于俄国被排除在欧洲之外了。最大的问题，俄国这一次战争之后，会让欧洲国家对俄国彻底的失去信任。所以这点俄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看不到俄国能够和欧洲恢复关系的可能性。需要说一点，就是说在战争一开始，是普京主动的限制了向欧洲提供能源的规模，他限量向欧洲提供能源，他主动降低了这个供应量了，他想通过这个能源来做筹码，来逼迫欧洲国家就范，来停止支持乌克兰啊，逼着乌克兰投降。但是这个做法呢，它实际上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了。欧洲国家很快就调整了能源格局，这个情况呢，普京在这个问题上他确实低估了欧洲的决心，同时呢也低估了欧洲的这个应变能力。欧洲在这方面确实应变能力非常强。另外一条也赶上上帝也照顾欧洲，那一年欧洲的冬天特别的暖和，需要的能源也大幅减少了很多。谢谢。
说到欧洲的应变能力，我们再来谈谈关闭这条天然气管线对于欧洲具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欧盟委员会此前是表示，欧盟对于切断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已经做好了准备。不过在过境乌克兰的天然气管道关闭之后，欧洲天然气的价格在第二天还是上升到了2023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魏碧洲先生，您觉得欧盟是否真的有做好准备呢？
这个准备当然是长期来讲啊，刚刚这个小明先生也提到了，这个整个是一个战略性的大转变，就是从这个现在的这个石化能源转向这个绿能。那么最近你包括像英国在内，都已经这个政府啊，新的这个政府 准备要朝向这个风能这方面走，所以今天川普也是大骂这个英国政府。那说到这个这样的情况，就意思是说欧洲现在已经开始在准备，那这个准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么就目前来讲，短期内加上如果通膨还在欧洲来讲，通膨还没有完全走掉，那么对欧洲自己本身的经济成长跟经济还有物价会形成一定的压力，这是必须要承认的。但是欧洲自己这么就是说这几年来他已经在做了这个整个这个能源上啊跟这个俄罗斯脱钩这个准备，所以这项这个趋势啊是缓慢的，是长的，但是这个趋势大概已经往这边走了，所以俄国可能在这方面，那小明先生说了，可能砸了自己的脚。但是这个方面来讲，到目前来讲啊，我们看到的这个德国自己本身发布的自己的公报来讲，那么他自己觉得他自己这个储能啊，就是他们在这个储备这个天然气能源大概达到了95%，所以说这过去是两三年来这个欧洲的准备不是没有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欧洲自己现在本身也在找这个替代的这个路啊。那么其中有一条大概是最明显的，就是直接从其他的国家。那么现在目前其他国家当然是美国再加上这个卡达这两个国家能够多进点自然那个天然气进来，所以这条路是在继续起往前走。欧洲各个国家也在持续的寻找这个替代能源的这个路，会往这边走，因为整个世界趋势是往这边走，那是时间会长一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俄罗斯刚刚有提到说这个股票往这个油价啊，这个天然气价格往上涨。但是没有注意到俄国自己本身那个天然气国有公司它的股票往下大跌，所以说明出来它的牺牲也是非常大的。但是欧洲这个天然气的股价很天然气这个价格很快就可以由其他国家补上来。
是，所以这是一个暂时的波动。刚才魏先生说到了整个的欧洲的战略的转向的步伐是非常坚定的，趋势也非常明显。确实从数据上来看，根据欧盟的数据啊，在2023年的时候，俄罗斯天然气占欧盟天然气进口量的比例已经不到10%。我们还记得在2021年的时候，这个比例是40%。那么小明先生，如果总结来看啊，欧盟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这些年就为了摆脱对于俄罗斯的能源依赖，欧盟做对了什么？又有哪些不足呢？小明先生，
因为说欧洲为了摆脱对俄国能源依赖，采取了很多措施。那最主要的一个措施呢，就是欧洲自己的，那就是发展可再生能源啊，就绿能，也就是太阳能、风能发电。这个特别是这种太阳能，这个很多的欧洲家庭呢，都自己装着这种比较廉价的太阳能电池板，而且呢，风能发电。欧洲国家投入力量也很大，当然风能发电有一个毛病，就是需要建立专门的储能措施，比方说风大了，电发多了，怎么储备起来用不完。昨天欧洲好几个国家因为风力发电，这两天风比较大，风力发电发的太多了，所以发电厂需要给客户给钱，也就是负电价，需要给客户用户的钱，所以这是一个欧洲国家目前还一个短板。那么另外呢，为了替代突然的天然气的这个短缺，缓解电力危机，英国、德国等国家呢，在战争爆发初期也采取了一些临时性的措施，比方说啊，启动燃煤发电，这个过去欧洲国家有些淘汰了燃煤发电厂了，发电厂已经关闭了，但是呢，因为遇到临时的危机，所以临时启动了一些临时的措施，还有一些核电站延缓退役，有些国家核电站已经决定退役了。但是因为遇到这个战争，所以采取了一些临时性措施。当然，另一方面的话呢，欧盟国家呢通过管道购买了更多的，同时欧洲国家的挪威的天然气。当然，另外呢还从卡塔尔的、美国的购买了更多液化天然气，从而减少了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顺便说一下，就说这次欧洲能够顺利的度过这种天然气危机呢，很重要的一点是得益于挪威。挪威呢是世界上目前第四大天然气出口国，仅次于美国、俄国和卡塔尔。所以到2022年，挪威已经成为欧洲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基本上取代了俄国过去的比例了，占了30%的份额。从天然气出口的角度看，这次战争实际上挪威是最大的赢家。那么啊，这当然是因为它有，毕竟有地利之便，毕竟它在欧洲。而美国的话呢，从天然气、液化天然气角度运输的话，那毕竟用船运，比如管道，要成本高很多。 所以呢，这是一个美国不太可能完全取代欧洲这种能源的这个供应国的这个可能性，并不太容易。当然，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欧洲国家呢，并不是说这个问题做得非常的完备、非常充分。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太阳能、风能发电。现在的份额实际上还不足以完全替代这种石油天然气这种石化能源，这些还需要很多基础设施，比方说建立能源储备，比方说像这个风能发电，他们就要做一个蓄电的或者蓄电水库或者蓄电的电池这个储备，所以这个还不够。但是从长远来看的话，如果从纯商业角度考虑，这个欧洲国家选择的空间实际上还是比较小的，就是说因为成本的问题嘛，所以隔着美国像川普这样希望完全让欧洲依赖美国能源，这个是做不到的。谢谢。
欧洲现在还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在于欧洲内部的一些足不足够团结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有三个欧盟成员国，也就是奥地利、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啊，仍然在继续的从俄罗斯购买大量的能源。那么，在乌克兰切断俄罗斯输气管道之后，斯洛伐克的总理在周三是严词的批评了乌克兰，也批评了欧盟啊，说欧盟为了地缘政治的目的而牺牲小成员国的利益。魏碧洲先生，您怎么看待斯洛伐克总理的这番话？能源问题是否正在加剧欧盟内部的矛盾呢？
对，这个矛盾是现在会存在的。当然，就这些小国家当然会这个一直叫，但是当然欧盟是个大家庭，这些小国家自己本身所受到的这些麻烦或者是困难，这些其他的国家都会想办法来帮助的。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一个这个每个国家自己本身主权啊，或者是这个尊严上的一些考虑啊，我觉得这些东西到目前看的话，都会给予一定程度的这个支持。那这些国家当然必须要有个讲法。你譬如说这件事情，刚才有提到的斯洛伐克，他说要这个切断哦，对这个乌克兰本身的供电。那这个话，这个大家都听在手里，马上这个波兰就马上就说话了，没关系。如果这个切断的话，我们看到时候我们怎么来补上。所以对于这个每个国家啊，这个或者欧盟里头每一个成员国来讲，各有各的立场，但总体之下还是会互相这个相辅相成的立场。但是重要的目的就是如何一起来对抗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入侵。如果俄罗斯入侵波兰成功的话，那么其他国家那弱小的国家更会直接受到俄国自己本身的要挟。所以就这个，譬如说像这个，其中有一个奥地利来讲，奥地利就已经摆明态度了。如果你各国一直啊用这样子的这个断气断油这个角度来威胁的话，我们绝对不接受这样子能源上的这种勒索。所以像匈牙利这个奥地利的国家也是很小的，但是他还是站得起来跟这个俄罗斯这个叫板。所以这里头来讲是有这个分歧。那这个当然也说明啊，未来这个整个能源的这个走向跟发展里头内部都是会有分歧的，但这个分歧并不会影响整体对俄罗斯的这样子的这个对抗，或者是阻止俄罗斯进一步扩张的这样子的野心。
刚才魏先生说到欧盟是一个大家庭啊，但是在欧洲还有一些除欧盟之外的一些国家，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也在大量的购买俄罗斯的这个能源，比如说像塞尔维亚还有巴尔干地区的一些国家。那么这次乌克兰切断俄罗斯的输气管道，其实抱怨最强烈的是跟乌克兰接壤的一个小国摩尔多瓦啊。小明先生，您觉得这件事情是否有可能会导致乌克兰跟这些欧洲国家的关系的恶化？另外，我们看到像摩尔多瓦这种国家，虽然名不见经传，但其实它的战略位置是很微妙的。那么所谓的小国，是不是有可能会在欧洲这次大的战略转型当中成了关键的角色？小明先生，你怎么看？
从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对于这些继续购买俄国能源的国家呢，这些国家确实，因为它也应该说，它说不好听一点是比较自私，但是可以理解。毕竟呢，这个重新选择能源供应呢，并不是很容易，而且呢，从商业角度考虑的话，大家都会选择比较便宜便利的能源。这个呢，从乌克兰的角度考虑，肯定对这个国家不满意，但是呢，还不至于到了关系恶化这个程度。毕竟呢，这基本上都属于正常的贸易关系。你乌克兰跟俄国作战，你不能逼着所有国家都跟俄国作对。这个呢， 乌克兰可能现在并不具备这个实力。对乌克兰来说呢，是现在是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乌克兰他不会主动的给自己制造敌人啊，这点乌克兰他的立场很明确，也很明智。而且呢，前面我们提到过，这场战争持续三年，乌克兰一直没有切断这条管线。应该说，乌克兰非常严格的遵守了这个国际协议。这个呢，从商业角度考虑，这个国家的信誉，乌克兰是很有信誉的。是对于欧洲其他国家来说呢，乌克兰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已经给其他国家提供了足够的准备时间。所以乌克兰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策略是很现实的，也是很明智的。那些小国的话呢，他当然这场战争已经爆发三年了，如果他自己没有做准备，应该说他自己有问题。这个问题的最终责任应该归咎于俄国，而不能归咎于乌克兰。所以呢，另外从整个欧洲的局势来看，那么真正主导欧洲这些国家啊，比方说德国、法国啊，或者像是英国这些国家，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都很鲜明，不会受到这些小国的这种干扰。干扰这个可能是很小，毕竟这个欧洲的最基本的考虑是要考虑自己的国家安全，这个是第一位的。如果国家安全都不能保证的话，那么经济更就谈不上了。所以呢，这些问题上，欧洲国家绝对不会接受俄国在这场战争中获胜，也不会接受俄国在这个能源领域对欧洲国家的这种勒索，所以或者说讹诈，这个绝对是做不到的。我个人认为，短时间内，这些小国，只能就是说通过欧洲国家相互帮助或者自己克服点困难，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谢谢。
我们再来看看 YouTube 的网友啊，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都有哪些看法。有一位叫做晴空一鹤的 YouTube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我觉得乌克兰这个做法可能不明智，会导致欧洲的民意向俄罗斯方向倾斜，因为一般民众是感受不到俄罗斯威胁的，但是天然气涨价是老百姓有感的。那么另外一位叫做正业的啊 YouTube 网友留言说，在用气高峰期的冬季将输气管道关闭，乌克兰此举显然是跟东欧各国协商过的，可见持续了两年多的俄乌战争已经让欧盟找到了能源替代方案，俄罗斯唯一能拿得出手的能源武器彻底破产，欧盟与俄罗斯最重要的关系纽带被脱钩断链，预示着欧盟祭出进一步的制裁措施再也没有后顾之忧。那么另外我们还有一位叫做200斤的 YouTube 的网友啊，给我们留言说，部分欧盟国家比如说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坚持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如果乌克兰不关掉输气管，他们一定会继续买，这给了俄罗斯持续的战争资金，战争永远都停不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在第二个话题会继续的来谈俄乌战争是否有可能在2025年停下来的问题。好的，非常感谢魏碧洲先生和小明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探讨2025年是否有可能成为俄乌战争的结束之年。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1月3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025年新年讲话当中说，乌克兰将在新的一年里尽全力结束与俄罗斯的战争。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2月19日的年度记者会上表示，俄乌局势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即将入主白宫，他曾在竞选中承诺在就职24小时内结束俄乌冲突。虽然目前特朗普计划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布，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接受俄罗斯国有通讯社塔斯社的采访时说，俄方拒绝了特朗普的某些建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在1月2日表示，特朗普有可能在制止俄乌战争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纵横交错之间，2025年是否有可能成为俄乌战争的结束之年？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时政评论人小民先生以及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先生，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请二位来评估一下目前俄乌战场的态势。BBC 最近有一篇报道是认为俄罗斯最近的这个推进速度啊是史无前例的快，乌克兰正在处于一个明显的劣势。小民先生，您是否认同这样的评估呢？
可以基本上认同，但是这个评估并不全面。他所说的这个史无前例的这个快的话呢，应该是只是在这一场战争中，如果相对其他的，相对二次大战，相对其他战争来说，那远远谈不上，甚至说是非常的慢。那么我们可以看，从整体上来看啊，双方现在依然处在这种相持阶段，啊，就是说没有一方具备压倒性的优势。俄国去年呢，总共占领了乌克兰大约4000平方公里的国土，相当于每天推进了10平方公里，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那么就这场战争投入的百万兵力来说，啊，这么大战争的规模，那么这个进展太慢了。如果按照我们过去了解的俄军的这种装甲兵推进速度的话，俄军的最高速度一天可以推进。啊，按照教科书来说啊，能够推进100多公里，那现在这个速度应该说比蜗牛爬还慢啊，非常慢。那么也就是攻占了几个村庄而已。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一点，就是说现在是俄军在进攻，乌克兰在防守。那么之所以去年俄国占了比较多的乌克兰领土，超过了前年的7倍，那么很重要原因在于。曾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被停止了，或者不及时，国会迟迟没有批准这个援助法案，导致乌克兰的这个各方面的弹药的补给严重短缺，造成了战场事态的这种逆转。另外呢，这场战争我们看出来了，已经成为一场消耗战。那么欧美国家他们的全部的生产能力呢，已经达不到，他们对这种大规模的消耗战，过去啊缺乏想象，他们没有预料到会有这种战争，更缺乏准备。现在欧洲和美国他们全部的常规弹药的生产能力还不到满足乌克兰战争的一半，也就是说乌克兰如果需要每年需要100万发炮弹的话，欧洲和美国他们加在一起只能提供50万发，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不是想不想给，而是想也做不到，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因为没有炮弹，欧洲美国援助给乌克兰的很多火炮只能闲置了，因为没有弹药，没有炮弹，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那么相对来说呢，俄国它这个常规弹药的生产能力比较强，另外储备也比较多，从苏联时期大概积存了很多弹药，所以一直在用上去，在这方面。再一个呢，俄国还从朝鲜从伊朗获得了很多弹药，所以这是一个导致俄国呢在前线上它的火力拥有压倒性优势。比方说乌克兰只能打一发炮弹的话，俄国那可以打10发炮弹，所以这样的话俄国呢在这方面占有优势。假如 这个局面能够改变的话，比方说美国、欧洲国家现在德国、英国、法国都在扩大弹药生产能力，这个生产能力如果扭转过来的话，这个局面是可以改变的。谢谢。
魏碧洲先生，您是否认同刚才小明先生对于战场态势的这样的一个评估哈？我们回顾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其实在2022年3月到11月也出现过俄罗斯快速推进，然后乌克兰又收复失地这样的一场拉锯，您觉得这次的状况有什么不同吗？
就整体来讲啊，整体来讲当然这是一个侵略性的战争，那么侵略战争如果要收复这个失土的话，总一说是从反面攻击是向上攻击是有一定的难度，加上两国之间的这样子的这个军力悬殊是如此之大。那在这件事情从头一开始就是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对这个现在的这个拜登政府是有很大的批评，也就是说战争一开始的时候，现在的这个美国政府啊，现在美国政府比较担心什么？比较担心如果对于乌克兰给予早期一开始就给予决定性的这个资助啊，这个帮助的话，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就把俄罗斯打退的话，那么很可能会引起啊这个普林那一方面的这个激怒跟这个恼羞成怒，甚至会把这个整个冲突升级，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是这样子，所以当初大家看得出来，那整个乌克兰进攻的这个打法啊，这个等于说像打篮球一样，这个进攻的这个速度啊，超支在美国手里头，或者是说西方国家的手里头。那这个速度的尽量是如何能打消耗战，不让这个普林能够知难而退，或者让普林自己能够受不了的情况下，可以把这个普林逼到一个这个一定性的这个谈判的位置上来做。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欧洲国家并不是包括这个一开始这个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没有投入主要的战机跟战力，连坦克车都是打到第二年之后才放进去的。美国尤其最近才把这个，因为在库尔斯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这个从去年八月以来，本来这个乌克兰部队已经在往前推进了，这个俄罗斯被这个打的是这个措手不及啊，没有意料之道。但是俄国重新调整战略，同时还从这个朝鲜这边借兵，再加上弹药的援助，很快的就我们看到这一段情况，就把这个战争的位置重新扭转过来了。也在这个时候，美国决定啊，拜登政府决定要提供长距离的这个炮火，能够直接打到俄罗斯境内。所以你看得出来，这些东西美国或者是欧洲国家来讲，这个北约国家来讲，基本上是有节度的打这个事情，不愿意把这个事情继续扩大。那么现在看起来，是不是这个战略是错误的？已经有人在检讨了，这个战略是能够打的你不打，能够把俄罗斯结束掉你不结束，你是不是太小心了？是不是太谨慎了？所以现在留下这个摊子，留下这个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摊子，是要必须由这个川普来解决。你不管这个摊子是按照原定的做法得到一定的功效呢，还是说事实上是一个这个烂仗打的并没有像原先那么样的预期，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轮到川普来解决了。
小明先生，您是否认同刚才魏先生所提到的，就是对于美国和欧洲在战争初期的时候一些批评，就认为没有提供决定性的帮助，让这个速战速赢，而一直让战争进入到了现在的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消耗战的阶段，您是否认同这样的观点？另外，您觉得如果说战争是打到了消耗战目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影响战局的关键因素有哪些呢？小明先生。
好的，应该说欧美国家采取的这个策略的话呢，有它的特殊的背景和原因。确实从欧美这两个国家，从欧洲和美国这个两方面来考虑的话呢，他们都有这个顾虑。因为毕竟俄国是一个曾经是一个超级大国，特别是俄国在核武器方面那是绝对的大国，所以他们避免引发这种跟俄国的直接对抗这个考虑。我们现在呢，从事后来考虑，当然这个是可以商榷的，可以推敲的。但是在当时呢，因为说白了，很多国家对俄国的真正的实力并没有特别的清晰的了解，没有想到俄国敢发动这场战争，另外也没有想到俄国的军队这么怂啊。这两方面，欧洲国家和美国可能都没有事先都没有预料到。所以他们采取这个策略的话呢，应该说从今天看确实值得值得检讨。但是呢，到了今天，现在已经打成消耗战之后呢，我们就得就事论事的话来看的话呢， 现在的情况看，交战双方实际上都已经有点精疲力竭了。俄国尽管普京表面上还在虚张声势，但实际上我们能看到俄国居然低头向朝鲜求援，那足以说明俄国确确实实到了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否则以普京的那种傲慢，他怎么可能会向金三胖低头呢？是不是像给金三胖好脸看，这个不合常理，所以他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呢，现在双方现在处在一种平衡状态下，那么双方只要某一个方面加一个筹码或者减一个筹码，都可能会影响这战争的天平。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现在朝鲜假如他扩大这种军援的规模，有说法朝鲜有可能会派10万或者更多的军队，这个非常有可能。以金三胖的这种性格，他既然决定干这件事情，他肯定不惜代价，肯定会大规模派军队。他现在只是在做一个调整阶段，如果真正需要的话，我相信金三胖真的会不惜代价会干下去的，会派10万、20万军队参战。真到了那一步，我个人认为乌克兰肯定吃不消。那么这就有可能会逼着欧洲国家直接出兵或者军事打击朝鲜，那没有选择。反过来的话呢，假如美国决定减少或者停止对乌克兰援助，那乌克兰肯定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那可能会陷于困境，战争天平有可能会倒向俄国。但是当大家都可以，欧洲国家尽管承担了现在很大的损失，比方说通货膨胀，很多物价，特别是像什么食品的用这些日用品价格涨得可能一倍都不止。但是呢，如果乌克兰失败了的话，那对于欧洲国家来讲，这是一个不能承受的损失，这个代价太大了，等于欧洲失败。那么欧洲今后那要投入的军费、投入的精力、物力、人力物力，那肯定要比现在损失的多得多，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欧洲不可能接受俄国打赢这场战争，这点欧洲国家主要国家都很明智。再一个，决定这场因素、战争胜败的因素就是领导人的战争意志。作为普京是个独裁者，他如果在的话，可以说俄国内部没有人敢挑战普京的这种战争决策。所以这里边同时我个人也认为，如果小金还在的话，那么乌克兰也不会停止这场战争，也不会放弃。但是就是说，如果领导人发生变化的话，比方说普京突然失去了权力了，俄国发生政变了，或者普京突然死掉了，那么这场战争我个人认为很快就会结束，就像当年朝鲜战争那样，斯大林一死，毛泽东无论如何想打战争，这场战争都必须停止。因为俄国不支持的话，毛泽东他一个疯子是决定不，他当时以中国的实力是打不下这场战争的，所以只能停战。谢谢。
坦平先生刚才提到了战争也取决于领导人的意志，那这当中或许也包括美国总统的意志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月2号的时候表示，特朗普有可能会在俄乌问题上发挥决定性的作用。那么最近其实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态度对比挺有意思的，俄罗斯好像一直在表示拒绝啊，不同意这个不同意那个，乌克兰是一直在鼓励特朗普。所以魏必洲先生，您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这些表面的措辞之下，各方真实的意图是什么呢？
就泽连斯基来讲，或者是作为泽连斯基作为一个乌克兰总统来讲，他最重要的就是维护国家的主权跟领土还有尊严，这是一个他最重要的，不能够这个割地，也不能赔款，也不能这样子的去祈求一个和平过来，所以这个是他一个底线。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如何确保乌克兰未来的和平、未来安全。这个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进入北约，让北约能够收入，能够收纳这个乌克兰进来。可是我们知道，这场问题开始就是因为这个乌克兰想进北约，这个普京立刻出手阻挡等等这些因素。所以现在如果打成这个样子，乌克兰还没有能够得到北约的支持的话，他是很难这个就停下来的，因为这样子停跟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 那么现在如何能够得到国际上的这个退而求其次，如果能够得到国际上的这个支持跟保证，才能够抵抗未来这个俄罗斯的进攻，怎么办呢？所以现在有几就提出几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法国这个内特朗这个法国的这个总统，然后跑去跟他讲说，没问题，我们愿意出兵，我们愿意保证你这个安全。另外德国也愿意说，好，我们找几个国家一起，是不是英国出头签一下，然后几个国家一起来能够保障。可是从这个乌克兰的角度来讲，这件两个方案如果没有美国出面的话，他们不可能相信这件方案确保乌克兰未来的和平会成功的，所以基本上就卡在这里。如果这种东西是要防止这个俄罗斯将来设立一个这个关卡，设立一个门槛，让俄罗斯将来没有办法重新回来再欺负乌克兰的话，那么普京基本上也不会答应的。所以这里头就卡在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因为乌克兰这个对这个普京来讲，永远是一块这个要一定要把它拿下来的这一块肥肉，所以他自己恢复他自己的主权等等这个角度来讲，从乌克兰当然不可能答应这一点，所以基本上就卡在这个地方。但现在这个川普上来了，他有的做法，在今年差不多啊，去年六月份的时候，川普自己本身啊，那个时候他的幕僚人群。一个将军啊，这个 Kiss 将军，那这个将军现在这个马上就变成他的中东特使要去了。基本上那个时候从川普这方面来讲提出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包括要如何让这个乌克兰答应暂时先不要进入北约，你先不要用进入北约这个角度能不能够来谈，那也许这样子的话这个普京愿意上来谈，但是乌克兰说不行，我可以不进来，但是你不能保证我永远不进来，我在领土方面我现在可以。我可以放这些领土，但是并不表示我承认这些领土是丧失的，我将来有办法我还要把这个领土拿回来。所以现在大家在这些这个语词方面啊，语词方面或外交辞令方面，大家不断在这儿在揉，不断在说，毕竟这场仗打了现在基本上双方都有一些想要找个台阶下来的这个机会到。那么川普是不是能在这个地方，如果就他自己来讲，他是一个谈判的高手，他是不是能在两方面之间啊找出这样子一点空隙，然后包括欧洲国家在内都愿意抓这个空隙，能够掌握这个空隙，也许可以停火，然后是有实质意义的停火，让乌克兰放心，让这个普京能够找台阶下，让他自己不要再掉入这个国家越来越糟糕，变成这个中国的小老弟的这样的境界。
嗯，刚才魏先生提到现在的这个谈判的关键点就在于基辅加入北约的问题。那么此前也是各方集合了这个特朗普和他的团队的一些只言片语，认为特朗普现在的他的这个俄乌停火计划可能包括是让基辅加入北约的时间推迟20年啊，以此来换取停火。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年度记者会上是明确表示反对这样的建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2月30号在接受塔斯社的采访的时候又重复了这一立场。小明先生，您觉得俄方是真的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条件吗？
我觉得短时间内是不会接受的，因为刚才魏先生也讲到了，这场普京发动这场战争的最主要的理由就是要阻止北约的靠近，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所以俄国是把乌克兰不加入北约视为最基本的条件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假如乌克兰真的加入北约了，那么在未来的这种事态当中，俄国将处在不利地位，因为它等于是直接面对整个北约了，不是在面对乌克兰自己了。那么如果发生摩擦和冲突的话，那他要承担整个北约的军事压力，这对普京来讲，这当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另外一点呢，现在是川普非常急于结束战争，那么这一点的话呢，普京有可能把抬高自己的这种身价啊，来向川普提一些条件啊，让川普做一定的让步，这当然是有一可能的，就是说普京是这样打算的，或者说那么让川普来压迫乌克兰做出让步，这是普京的小算盘。不过呢，刚才魏先生也提到了，在这个问题上呢，乌克兰比俄国更没有让步的空间，因为以乌克兰自身的实力是不可能跟俄国长期较量的。那么乌克兰如果想摆脱，从根本上摆脱俄国的威胁，那唯一的选择就是加入北约，获得整个北约的保护。 这样乌克兰在安全问题上才有长远的保证。否则普京哪一天发疯再打战争那怎么办？所以乌克兰这个问题他也有他自己的苦衷，没有选择。所以呢这个问题确确实实我们目前看不到双方能够真正妥协的这个地方，现在很难，确实卡在这个地方。那么就要去看川普有什么高招，他能够在24小时内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想看川普能搞出什么魔术出来。
确实有很多分析认为，除了乌克兰加入北约，在安全问题上没有别的替代方案。未必，周先生，您是否认同这样的看法？那如果像二位刚才所说的，这个卡在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这个问题上，基本上双方没有让步空间的话，那是不是有可能会在领土的问题上有更多回旋的余地，或者说未来的谈判有可能的空间在哪里？魏先生。
对，这个你刚刚提的也没有错，可能在领土谈判上必须会有些回旋的余地。那么最近这个乌克兰自己本身也做了民意调查啊，原来认为说非要收回这个所有的失土，包括乌东在内的话，那个在乌克兰民意中就相当高涨的。但是这个看法最近因为战争的关系，这个这样子的立场慢慢减弱。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如果现在乌东包括这个顿格斯克啊，还有这个卢甘斯克这一带的地方，如果能够达成某种语言上，我们刚刚也一直强调，在语言上这个协议这个说法的话，意思就是说乌克兰可以暂时放弃，但是实质上啊，暂时放弃，但是呢不是永久放弃，能够有这样子的外交词汇上来的话，那么或许乌克兰愿意坐上来一来谈。那么这个有关于这个长期性的这个安全保障的话，那么乌克兰现在也愿意啊，有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国际的机构，一个维和性的机构暂时出来来保障，但这里头一定要有美国做担保，所以这个地方就扣住了这个川普自己本身是否要在短时间之内啊，我们大家也知道这个短时间之内就不可能是用24小时来解决掉的。当然他现在也有可能在做一些很多其他的这个鸭子划水的动作，我们并不清楚，但是基本上大概是一个这样子的构想。那么普京必须要考虑到，如果啊，现在这个还有很多东西如果都没有，这个川普本身还会在对各种方面对普京会施压的啊，还有经济上，还有这个财政上，还有金融上，很多东西可以让普京自己本身自己是吃不了兜着走的。普京自己本身没有任何能力跟任何经济上也好，军事上也好，有任何地方跟这个西方国家甚至跟美国直接叫板的，他只有继续的欺负这个乌克兰，让大家都看不下去，他只有继续欺负他，他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如果说这个情况到了一个真的是说必须要解决，因为什么解决？因为川普自己已经说了，他至少从川普角度来讲，他一定要在任期的前两年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否则的话他等于说是对民失信，而且川普是绝对丢不起这个人的。
特朗普本人也曾经表示过，在俄乌的问题上中国的角色也很重要。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方面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2025年再度的访问俄罗斯，而且在2024年的最后一天，习近平跟普京是互助新年贺电。习近平在贺电当中说，中俄两国始终沿着正确道路携手前行。小明先生，您预计中国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的立场在2025年是否会有变化？特朗普有没有可能会说服习近平啊，在2025年在这个问题上有所变化？
我觉得绝对不会有可能，没有，不会有变化。习近平选择和俄国站在一起，这个并不是一时的选择，而是基于战略上的考虑。我们知道中共从根本上是把美国视为敌人的，这一点这是中共几十年来从没有改变过的。无论美国自己怎么想怎么看，中共从来没有改变过。为了对付美国，中共唯一可能的战略朋友或者盟友就是俄国。所以中共这些年来一直在强化和俄国的关系。我个人认为，中共绝对不会愿意看到俄国失败，一定会尽力的支持俄国。即使，因为可以这么讲，川普做总统只能做4年啊，无论他说什么只能做4年，但是中共考虑的可不只是4年的问题，所以这一点来讲，川普我个人啊，对川普能够说服习近平放弃俄罗斯，我 绝对不抱任何幻想，这个可能性我觉得几乎不存在。而且呢，川普拿什么来说服习近平呢？放弃台湾？我觉得这一点川普也做不到，川普也不会这么做，美国政府也绝对承担不起这样的战略失败。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呢，这个可能性几乎不存在的。再一个就是今后中共面临的局势会非常的严峻，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啊，如果川普对中国的产品征收超额关税，比方说60%的关税，那中共只能会继续强化跟俄国的贸易关系，向俄国出口更多的产品，和俄国进口更多产品，那中国有什么选择呢？所以我个人对这一点不抱任何幻想。谢谢。
嗯，魏碧洲先生，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我们有一位叫做温村老石的 X 网友啊，留言说，感觉美国特别想结束这场战争，然后专心的对付中国，这是否也是中国在担心的一个问题呢？魏先生。
对对对，我想刚刚那个小明先生说的非常清楚，这基本上是个大战略的考虑。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就是中俄之间的这个合作关系只会继续深化。我们刚刚提到都是天然气的问题，大家如果都注意到的话，本来去年还是前年，这个中国跟俄国之间就应该从西伯利亚另外签一个管道，第二条管道卖天然气卖到中国，要经过内蒙进来，蒙古进来。那这个事情基本没有，暂时没有谈成啊。本来这个2023、24年都应该谈成的事情，这里都包括要价了，包括这个，包括这个管线的这个主权啊，还有等等这个维修等等这些问题。如果这条管线如果拉成，其实中国基本上需要很大的能源啊，这个整个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很大的能源，也需要一个确保安全的能源。所以跟中俄之间达成这个能源协定的话，一个可以让中国自己本身的未来的这个天然气能源，啊，保持很足备、很充分的供应。也解除了对于中国必须向美国进口这个天然气能源的一个这样子的威胁。而且还有一点很有意思的事情，这样子的话对俄国来讲，基本上俄国又赚到钱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价钱的问题，中国之前一直很没有谈好啊，中国认为价钱太高。但是这个钱如果拿到的话啊，这个俄国这个钱如果这个卖天然气给了中国的话，那么在这个他在我们刚刚讲到在欧洲这边的这个损失，基本上可以获得某种程度的补偿。那这个情况会不会出现呢？会出现。刚刚有提到2025年这个习近平有访俄国的这样子的计划等等，所以很可能在2025年，在川普还没有来得及完成要解决这个俄乌战争这个情况之下，俄罗斯从中国这边从天然气这边销售这方面又得到另外一股助力。所以这个情况不是没有的，是绝对会发生的，只是在什么时候而且在什么时机上进行这一点，还有其他的东西在存在。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一定会对俄罗斯施加更多的压力啊，在不引起战争的情况下。问题在这里，俄国也好，他要拿下乌克兰，那么这个习近平也好，他要去帮助这个俄罗斯，他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他要付出多少的代价，让自己的国家跟国民不会受到伤害？
嗯，我想继续请教魏先生啊，因为刚才小明先生提到最近关于朝鲜派兵援俄啊，朝鲜导弹现身俄罗斯境内的这样的消息越来越多，您觉得2025年俄乌战场上是否有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搅局者？一分钟的时间。
对，目前看起来应该只有朝鲜会干这个事情。因为最近传出来这个基本上朝鲜这个部队在这个俄罗斯这个战场上用人海战术的方式似乎。不忍啊，有些人还不敢啊，这个基本上被俄罗斯抓了之后，就被乌克兰抓了之后，战俘之后马上就自杀哦，不因为不愿意啊牵连自己在家人。所以这种他这样的大量的争取这个征兵啊到这个乌克兰到战场去作战，势必会引起他自己内部的问题，这个是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还会不会有其他的国家也愿意这个效法这个朝鲜派部队直接介入到这个俄乌战场上？到目前看起来，没有哪个国家会奔到这个
地步。是，
或者是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小明先生和魏碧洲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